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14号星期天，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叙利亚人欢呼城市解放，赶走了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受够了北京的压力，韩国部署萨德，支持南中国海仲裁案；全球商业团体致函中国总理李克强，促修改网络安全法；美国的军事专家呼吁奥巴马总统在卸任之前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咱们首先关注两则国际新闻。一名男子星期六下午在瑞士的一列火车上放火，并用刀具刺伤乘客，六人受伤，其中有一名6岁的儿童。袭击者是一名27岁的瑞士男子，当地警方说他在火车上泼洒易燃液体后放火，他也在袭击中受伤并被送到医院。和他一起被送到医院的还有6名受害者，接受烧伤和刀伤治疗。警方说袭击给火车造成10多万美元的破坏。事件发生在瑞士东北部的圣加伦地区，火车当时行驶在布克斯市和森瓦德市之间。数以千计喜气洋洋的叙利亚平民星期六返回北部城市曼比季。在一天前，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人员赶走了盘踞在这里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库尔德电视24频道显示，有不少车辆在瓦砾遍地的街上行驶，后面跟着男女老幼组成的人群，从他们逃避战乱的农村徒步返程。男人们剪掉胡子，妇女们焚烧黑色罩袍，以此对抗伊斯兰国占领期间的命令。妇女们拥抱叙利亚民主力量的武装人员，其他人以吸烟方式表示祝贺庆祝。而在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统治下是禁止吸烟的。叙利亚民主力量的发言人说，他们星期五全面夺取伊斯兰国的据点曼比季的控制权，曼比季靠近土耳其边界。叙利亚民主力量组织对路透社说，他们的武装在伊斯兰国最后一批激进分子逃离曼比季市之后清扫该市。与叙利亚民主力量结盟的曼比季军事会的达维什说，得到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力量也解放了先前被伊斯兰国用作人肉盾牌的2000多名平民。他还表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韩国最近顶住来自北京的压力，在涉及国家和地区安全的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行动表达立场。美国的防务专家们说，如果继续与美国和地区盟友携手合作，韩国有能力继续面对中国的压力。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韩国政府最近克服来自北京持续不断的压力，在7月8号宣布部署美国提供的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以抵御他所说的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威胁。几天后，韩国第一副外长林胜南7月14号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跟美国和日本同级别官员一起走上讲台，共同敦促有关国家遵守国际仲裁法庭2天前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北京一直反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并强力批评任何支持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的国家。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卡拉科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自己的三大行为迫使了韩国最终顶住压力，勇敢地面对中国。
第一，他们让朝鲜的威胁不断扩大，在某些方面帮助了朝鲜，让威胁不断的加剧。第二，他们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些好斗的行为，其行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不能再被忽视。第三，他们欺凌了周边一些主权独立的国家，我想这些国家受够了被别人告知自己能为国防做些什么。
中国已经对韩国采取了一些经贸制裁，北京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美国海军部副次长塞斯·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及其盟国需要严肃对待中国发出的安全威胁，无论是在南中国海还是在亚太其他地区。
我们要考虑在那里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无论冲突是中国故意的行为还是意外。
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卡拉科博士认为，美国有必要跟韩国和地区其他盟友强化防务合作。
今年夏天，我们看到韩国、美国和日本履行2014年12月签署的协议，在太平洋上首次举行了导弹防御资讯共享三国联合演习。我们需要看到更多这样的合作。
美日韩三国副外长今年7月在檀香山会面后表示，三方还会展开更多的防务合作，但没有透露下一步的具体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距离中非南中国海仲裁案的裁决宣布已经一个月了。中国在南中国海海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实际行动宣示对裁决的不承认、不接受，似乎成了事实上的赢家。但是分析人士认为，在这场裁决中并没有真正的赢家，中国不是，菲律宾和美国都不是。相反，南中国海地区处在危险的对峙当中。但也有分析人士指出，仲裁结果也为南中国海各方提供了继续对话的可能。下面是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仲裁结果宣布一个月以来，中国以种种行为无视仲裁并抵制仲裁。仲裁公布后，解放军空军宣布在南中国海上空进行例行性战斗巡航。在最近的一次巡航中，中国还对战机进行了空中加油。中国国防部7月28号宣布，中国和俄罗斯将于9月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例行性海军演习。8月2日，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涉海案件司法解释，称将对包括有领土争议的南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等中国管辖海域行使司法权。有报道称，这是中国针对南中国海仲裁作出的回应。另外，近日有卫星图片显示，中国最近在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多处岛礁上加建了飞机机库，这些飞机库可以容纳中国任何型号军机的飞机库。更早的时候，可能是中国成功的让东盟国家外长会议在声明中不提及南中国海仲裁的结果。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国际安全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现在根本就没有赢家。他说，美国没有赢，尽管美国采取了种种努力，但是并没有阻止中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我们的盟友在看着。中国也没有赢，因为中国正促使整个区域国家以组成新的安全联盟的方式联合起来反对自己。他们与美国、日本以及彼此之间建成安全合作，印度和印尼在谈海事合作。 印尼、马来西亚以及菲律宾也在谈三边海事合作，所以我认为中国也没有赢。他说菲律宾当然也不是赢家，虽然菲律宾前总统阿莫斯目前正在与中国官员接触，但是中国之前表示只有菲律宾在放弃仲裁决定的基础上才能谈判。拉莫斯日前与中国前副外长傅莹在香港非正式会晤，双方试图为重启两国就南中国海问题的正式会谈定调，但是中非首次接触似乎并未涉及南中国海主权核心的议题。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对美国之音说，我们现在的情况是陷入了一个行动反制行动的怪圈，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上进行更多的建设，美国向南中国海派去军机和舰船，彰显自由航行的权利，中国再建设，美国再派飞机和舰船，这些动作在循环往复，每一次局势变得更加危险。有分析认为，因为国际仲裁的裁决让菲律宾获得太大的胜利，所以让中国遵守裁决变得越发的不可能。但是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仲裁并非真的无效。他说，裁决至少提供了机会，打开了中国与菲律宾对话的大门，没有这个案子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中国并非像自己所宣称的那样无视仲裁，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只是试图减少裁决给他们带来的声誉和软实力的损失，但是不管中国怎么努力，中国在这方面的损失还会继续。他特别强调，大部分的仲裁结果最后多多少少是得到遵守的，美国与尼加拉瓜案是这样，俄罗斯与荷兰的案子也是这样，即便这些国家不愿承认，但是最后还是找到了某种保全面子的做法，遵守了裁决。他认为，中国现在虽然没有采取任何这方面的行动，但是五年后甚至更晚些时候，中国可能也不得不遵守，因为现在南中国海周边各国已经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中国。他指出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与2008年和2010年的时候相比，现在的中国在周边国家中的影响力下降了。大西洋理事会的曼宁说，裁决结果让南中国海的礁石失去了价值，其实为未来的谈判提供了基础。他说，裁决结果实际上证实这些岩礁啊、领土啊什么的，事实上是完全没有任何价值的。现在重要的是，这里没有200海里的经济专属区，没有历史性的权利，这样的一种基础事实构成了一种新的现状。在我看来，现在更重要的是海洋权益、捕鱼权、联合开发的资源，主权问题很复杂，有人失去，有人得到，但是这些问题是可以谈判的，这样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没有人是完全的失败者。他说，中国应该继续前领导人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的政策，继续发展自己，搁置争议，将主权问题留待后代解决。他说，亚洲国家不应该为了南中国海的几块礁石而影响南中国海年贸易量达50000亿美元的贸易通道。但是曼宁说，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一种领导力，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看到这种领导力的出现。他建议东亚峰会应该担负这样的角色，在这个峰会下建立一个包括中国、印尼、日本、俄罗斯、韩国和美国在内的领导委员会，将东亚峰会从一个论坛变成一个真正有作用的区域组织，促成多边谈判，讨论南中国海的公共物资和渔业以及其他资源。他排除了东盟的作用，认为因为柬埔寨等国的存在，在东盟内部，中国已经拥有了一票否决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白宫星期五宣布，美国副总统拜登将于本月底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将从8月24号开始，这是自7月15号土耳其未遂政变以来首位西方领导人访问土耳其。拜登的土耳其之行正值安卡拉与华盛顿关系紧张之际。关系紧张的原因是土耳其要求美国将他们指控为政变策划者的一名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引渡回土耳其。土耳其国营的阿纳多卢新闻社报道，土耳其官员已经做好准备向美国提出正式要求，逮捕与政变相关的穆斯林神职人员拘轮。本周早些时候，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说，土耳其已收到华盛顿就引渡拘轮一事发出的积极信号。不过土耳其总理耶伊尔德勒姆重申，拜登副总统的访问不会导致对这个议题的妥协。据 CNN 报道，这位总理说，能否改善我们与美国的关系取决于引渡拘轮，这个议题没有谈判的余地。安卡拉已经要求引渡拘轮，指控拘轮在未遂政变中阴谋推翻埃尔多安总统。美国的回应是，土耳其必须拿出证据来证实拘轮参与了政变，才能将拘轮引渡回土耳其。拘轮曾经是埃尔多安的盟友。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已经成为对抗气候变化的全球领袖。奥巴马在他每周一次的广播讲话中，把气候变化称作我们时代最急迫的挑战之一。他表示，2015年取代2014年成为历史记录上最热的一年，而2016年正在变得更热。这位美国总统说，过去7年半里，我们在清洁能源上大量投资，大幅度减少碳排放，使得清洁能源终于比更为肮脏的常规能源便宜了。奥巴马还表示，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去年帮助我们让近200个国家到巴黎开会，努力达成有史以来最为雄心勃勃的协议，以拯救我们唯一的地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呢与杭州举行的前夕，来自欧美、亚洲、大洋洲等地区的46个全球主要商业团体近日联名致函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备受争议的网络安全法草案早前通过人大二审表达担忧，指法律一旦通过，等同贸易壁垒，将削弱安全保障，阻碍经济发展，促使中方做出修改。有分析表示，这是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国际商业团体和行业巨头向中国表达不满的行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据美联社、路透社等近日报道，包括美国商会、商业软件联盟、苹果、微软、高通、思科等科技巨头在内的来自欧美、日本、澳大利亚、墨西哥等国家的金融、保险等行业的46个商业团体和公司，在致李克强总理的联署信中表示，网络安全法草案的相关规定实际上是贸易壁垒，违反国际贸易组织 WTO 规则，不仅难以加强网络安全，却会削弱数据安全性，阻碍经济增长，给外资和中资企业准入设立障碍，将割断中国与全球数字经济的联系。报道称，中国外交部还没有对联署信的消息做出任何回应。另据报道，网络安全法草案2015年6月人大初审，今年6月完成二读，其中部分条款备受诟病，包括发生重大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期间，中国当局可限制相关地区的网络通讯等。 在华外国企业必须将重要业务数据储存在中国境内，并协助中国执法部门进行调查，而且危及国家安全的资讯科技产品必须交由中方审查等。按照相关程序，草案经人大常委会三读通过后就将实施。由于草案包括的一些条款有一些不利于外企在华运营的条款，许多在华外企和商业团体都曾表达过不满。美国人道中国组织创办人、居住在加州的 IT 工程师周峰所星期六晚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出台网络安全法虽然是希望严控网络言论，但从经济上讲实际上是一种贸易壁垒。他说，
从政治上它主要是控制言论，镇压异己，从经济上来讲它是一个贸易壁垒。那现在这种安全法将来的争议肯定是越来越多，美国的这个事情上政府是非常短视的，为了所谓的短期贸易的利益不敢在这些问题上有强烈的立场，完全依靠美国的公司是不行的。
据报道，有外国网络公司表示，网络安全法草案要求外国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软件原理等商业机密，并迫使企业提供中国公民在相关网页的网络活动记录。周峰所表示，中国表面上是为了防止恐怖主义，其根本的目的还是要强迫西方公司接受他设定的条件，而同时的一个效果也是扶持中国的网络科技公司。他说，
根本目的还是中共他肯定是想让西方的公司屈从于他的条件，接受他的条件，而不是说最终与这些公司撤离等等。在这个同时呢，他所谓扶持的就是他们控制了这类的公司。
周峰所表示，如果西方公司屈从于中国的条件，这不仅将损害外国公司的商业机密，而且对其所有客户的安全带来巨大的危害，美国应该在这个问题上声明立场。他说，
不光是这些公司本身的问题，所有使用这些公司的用户都有一个安全的危险啊，这是一个很严峻的一个问题。美国政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短视的，应该早点清醒，以贸易壁垒，拆除贸易壁垒这种原则要求中国和美国类似的这样的互联网政策。
据外电报道，中国领导人表示，需要网络安全法来防止恐怖主义和反政府活动。中国一些行业组织的官员曾在媒体上表示，针对外国安全技术使用的一些规定和措施，也是为了保护竞争中的中国一些新兴的安全技术运营商。但是外国公司和商业团体近年来不断抱怨北京刻意减少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市场准入，而这些限制性规定令外国公司在中国运营更加困难。此外，网络安全法将会进一步增加中国和贸易伙伴之间的问题和摩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天津港危险品仓库大爆炸已经发生了一年了。一年之后呢，不安全的阴影仍在天津徘徊。环保组织表示，天津港爆炸危险化学品的信息依然处于不透明的状态。2015年8月12号半夜10分，中国天津港发生的连续爆炸造成至少145人丧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环莹现在住在25层楼上，每天他都可以从窗户看到他和他的儿子一年前差点死于非命的爆炸地点。他是天津有毒危险化学品仓库大爆炸发生时住所靠近爆炸地点的成千上万人之一。2015年8月12日接近半夜时分的连续爆炸导致至少145人死亡，700人受伤，其中许多人是附近居民楼里的居民。
我们小区是比较最近的，虽然我现在住在这个地方，但是每天都能看到自己曾经住过的地方，心里真的还是挺难过的。
桓莹当时居住的地方离爆炸发生地点不足500米。可怕的大爆炸发生一年之后，这位大爆炸幸存者依然觉得心有余悸，不堪回首。
我都其实我都准备好了的，都对的，但是我不能跟孩子们说。孩子说，哎，妈妈，我死了没事儿，你不能死。我说咱俩谁都不能死。
天津是世界十大城市之一，天津港发生的连续大爆炸强度之大，可以从卫星上看到，也被地震仪监测到。在爆炸死难者当中，有21名奉命前往救火的消防队员。今年22岁的前消防队员张梦凡有8个战友死于那天夜间的大爆炸。爆炸发生几个月之后，他从消防队退役。张梦凡收集了死难战友的照片和生平，贴到他的社交媒体网页上，以便人们记住他们。
就特别那种悲痛欲绝那种感觉吧，对，然后就通过这个不停的去，自己能就是竭尽所能的去为他们做一些事，然后来转移这种精神上的那种伤痛，对，一直到现在。到现在还是想做一些努力，对。
从爆炸发生的一开始，中国当局就对有关信息实行严格的控制和封锁，禁止中国媒体进行独立调查报道。时至今日，许多重要信息依然隐藏在中国官方的重重黑幕之后。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办公室有毒污染物防治项目副经理程倩以委婉的措辞指出了天津大爆炸信息不透明的状况。
针对于这些化学品的全面的评估，首先是一个缺失，是一个缺位的状态。同时呢，针对于这些危险化学品所有的这个在生产当中的信息，其实也是一个不透明的状态。所以我们觉得虽然在暂时的监管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趋紧的过程，但是需要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约束是一个全面的约束，这样的约束是一个持续有效的。
程倩指出，虽然天津大爆炸就其规模而言是独一无二的，但未来其他类似事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奥巴马总统明年1月就要卸任了。关注台海情势的观察人员正在注意他是否在离开白宫之前再宣布一批对台军售。美国军事专家说，近来中国在南中国海以及东中国海的军事作为令人担忧。在解放军以夺取台湾、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武力投射范围的长期目标下，美国应该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加强台湾的安全防卫。下面是钟春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不理会南中国海仲裁，持续在争端海域建设部署，区域国家纷纷感到不安，提高警觉。专家认为，解放军在区域的军事部署长远目标是要夺取台湾，以突破第一岛链，扩大投射军力的能力。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资深研究员费舍尔星期二在哈德逊研究所一场关于美国如何防卫台湾的座谈会上表示，台湾的民主持续深化，被中共视为对其统治的真实威胁，因此过去20年来他加快军事建设，都是为了加大武力攻台的能力，以便进一步取得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费舍尔说，
More recently, the PLA has reorganized. This reorganization enables the PLA.
解放军最近正在进行重整，这个重整一旦完成，就可以让解放军对台湾发动快速的突袭和协同攻击。中国也在试图中立韩国、孤立日本。这不仅是中国对台湾军事包围的一个部分，同时也是为了分化美国在亚洲的盟友， 它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取得对东中国海及南中国海的控制。
费舍尔说，中国现在至少有1200枚以上的短程导弹对准台湾，估计解放军到2020年将有1500架第四代战机，而台湾可能不会比现在的400架多多少。因此，在台海军力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美国必须尽快宣布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包括小布什政府已经宣布但至今仍未实现的潜艇项目。费舍尔说，
Let's consider another major arms package for Taiwan。
我们应该考虑一批新的对台军售，小布什总统的军售是一个值得考虑的例子，虽然它令人鼓舞，但至今仍未实现。我们必须提出一批军售，所包括的系统和技术都要符合台湾的立即需求，并能扩大它的组合能力。此外，我们也要尽快完成这个军售的整个程序。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说，奥巴马政府去年底宣布18亿美元对台军售，与前一次军售相隔4年3个月。这种将多种武器绑在一起宣布金额庞大的清仓式军售，固然可以提供台湾较多的军备和技术，但它的缺点是过于醒目，极易引起中国抗议。此外，为选择适当的宣布时机，华盛顿在政治上的考量也让北京有诸多空间来操作。另一方面，台湾的采购预算和开支管理会由于许多不确定性而难以控制。易思安认为，美国应该考虑回归2000年以前的做法，以例行方式通知国会对台军售，避开北京不必要的干扰和限制。他说，蔡英文政府向美国提出的军备要求包括海上船舰、潜艇、空防武器及网络安全设备。美国有许多武器和设备选项可以考虑，不过由于军售在战略、操作及战术三个层面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不同政治信号，美国必须考量其内容和做法会被如何解读。易思安说，
无论我们卖给台湾或不卖给台湾什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经常想到，当我们冻结军售或采取捆绑式军售，它对台北和北京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全球战略及转型公司总裁保罗·加里亚以谷歌地图示意台湾战略地位以及为何中国的海洋作为是以拿下台湾为设想。加里亚说，
从广泛的军事术语来说，中国正在做的是要海军走出去，这就是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为什么亚太地区会有这些纠结不清的事情。你可以看到，台湾恰恰不偏不倚的在这一切的中心点，只要拥有台湾就可以掌握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门户，那是在作战中打下的楔子。
加里亚及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罗普西都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严重失败，才会导致今日中国已认定美国正逐渐失去防卫台湾的能力。但是台湾在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在美中关系扮演重要角色，美国有必要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应对中国的武力威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跟台湾相关的议题。中国与范立刚近来接触频繁，台湾的朝野立委呼吁政府进行评估，做好范立刚与中国可能建交的危机管控。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中国与范迪刚近来的互动显示双方达成了某种程度的谅解，建交的传闻可能成为事实。
也就是说，中国所推荐的爱国教会的这个主教，那经过范立刚一个形式上的任命，哦，这部分实质上中国拿到礼次，那范立刚拿到保住了面子。如果是这样的话，当然对台湾是最不利的。
黄伟哲委员还说， 政府不能漠视中国与梵蒂冈可能建交的趋势，国安单位必须进行评估，做好准备。路透社日前报道，中国与梵蒂冈于四月成立工作小组，此后双方接触频繁，会谈也已经进入实质内容，包括主教任命等议题。香港星岛日报还指出，天主教香港教区枢机主教汤汉在《公教报》撰文表示，梵蒂冈已经和中国大陆就主教任命事宜达成初步结果。台湾外交部表示，与梵蒂冈关系良好，高层互访频繁，对于梵蒂冈与中国大陆的对话，政府都有掌握。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徐玉仁告诉《美国之音》，以中国的人口来说，具有庞大数量的潜在信徒，可以理解梵蒂冈一直希望进入中国传教。不过徐玉仁也指出，如果梵蒂冈与中国建交，对于台湾的外交处境将是一大危机。
我们很多的邦交国在中南美洲都是天主教，那这部分是一个很重要需要去理解是不是有可能会发生，还有做好一个危机的管理。
与梵蒂冈渊源深厚，也是虔诚天主教徒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日前面对媒体提问表示，希望中国与梵蒂冈之间能继续保持相当的友谊，也让台湾的天主教徒得到教宗的祝福。陈建仁将于九月前往梵蒂冈访问，参加特蕾莎修女的封圣仪式，并且担任在仪式当中演出的台北爱乐室内合唱团荣誉团长。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日前发函教宗，呼吁考虑和中国建交的时候不要放弃台湾或是与台湾断交，希望能采取双重承认的模式。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表示，台湾当然乐见双重承认，不过中国方面一定会极力反对，是否能落实确实很难说。国民党立委许玉仁认为，从国际法来看，双重承认有一定的难度。虽然梵蒂冈是一个超然的宗教行政区，如果要创造先例，必须获得梵蒂冈、中国及台湾三方的同意。梵蒂冈是中华民国在欧洲唯一的邦交国，双方于1942年建交，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及马英九都曾经前往访问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总统普京任命日本通和共产党领袖的后代取代自己的心腹，担任至关重要的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这一关键人事调整也可能涉及到俄罗斯未来与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正疏远过去在克格勃的旧友亲信，提拔听话的技术官僚，进入核心的决策圈，内政和外交大权由普京一人独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宣布了一项出人意外的重大人事变动，普京解除了跟随他十多年的心腹伊万诺夫的总统办公厅主任的职务，任命伊万诺夫的副手瓦伊诺接替他担任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职务。出生在塔林的瓦伊诺是爱沙尼亚族人，他的曾祖父是老布尔什维克，祖父在70年代、80年代是苏共在爱沙尼亚的第一书记和党内的极端保守派，因为主张出兵镇压爱沙尼亚国内当时的民主抗议浪潮，被戈尔巴乔夫解职并调回莫斯科。瓦伊诺的父亲曾是俄罗斯最大的汽车企业拉达公司的副总裁，并同俄罗斯技术公司总裁契面佐夫关系密切。在俄罗斯政坛拥有巨大影响的契面佐夫同普京曾共同在东德为克格勃效力。瓦伊诺走了一条苏共领袖后代走的经典道路，他毕业于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专攻日本外交，通晓日语和英语。90年代作为外交官在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工作5年，回国后在负责日本事务的俄罗斯外交部第二亚洲局工作。 他后来进入克里姆林宫担任礼宾官，普京每天的工作日程表都由瓦伊诺排定。总统办公厅在俄罗斯外交和内政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办公厅主任更换更备受各方关注。俄罗斯塔斯社驻东京记者站站长认为，由日本通执掌克里姆林宫的关键职务，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日本方面对此高度重视。一些国际问题学者说，普京主导俄罗斯外交内政，俄罗斯的对华和对日外交方向不会因为人事变动受到左右，但也不应该低估通晓国际事务的贴身关键幕僚对普京的影响。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之后，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但仅过了几个月后，形势根本扭转，普京同埃尔多安握手言和，并称对方是老朋友。通晓土耳其事务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双方和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瓦伊诺是佩斯科夫之后第二名通晓东方事务的普京关键幕僚。俄罗斯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利利佐夫说，国际政治的大环境导致俄罗斯与日本走近，这一趋势不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斯特利利佐夫说，俄罗斯同西方关系不好，转向东方可平衡俄罗斯在亚洲的外交，对日关系是俄罗斯转向东方外交的重要组成，这会给俄罗斯提供更多的外交周旋空间。中国因素想从俄罗斯获取能源和原材料等经济利益，也同样驱使日本同俄罗斯接近。普京下个月将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先会晤日本首相安倍，然后前往中国杭州参加20国集团峰会。俄日两国也正在准备普京年底访问日本。被解除职务的伊万诺夫是普京小圈子的核心成员，也曾被看作是普京的政治接班人。两人70年代曾共同在列宁格勒克格勃大楼的同一间办公室中共事。最近几年，伊万诺夫经常访华，并定期会晤中央办公厅主任李湛书。中办与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交流是中俄关系中新设立的机制。今年66岁的李湛书与伊万诺夫几乎是同龄人，但克格勃出身的伊万诺夫以自己的视角看待中国。李湛书未来打交道的对象将是44岁、完全背景不同的知识派瓦伊诺。伊万诺夫已被普京任命为总统在自然环境和交通领域的特别代表。政治学者敏琴科说，伊万诺夫仍然对普京拥有重要影响，不应该轻视伊万诺夫的新职位，特别是交通方面。他将协调北极航线和国内交通网络的建设，这些都同中国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项目和中国感兴趣的北极航道密切相关。也有学者分析认为，伊万诺夫可能会重返政府内阁，取代副总理罗格金主管国防工业和其他更多的领域。那样的话，中国与俄罗斯的军火交易以及其他领域的合作都离不开与伊万诺夫交手。普京的人事变动还将持续下去。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如同许多长期执政的专制者一样，普京正在疏远自己过去的老友亲信，同时提拔听话守纪律的技术官僚进入核心圈子，但这些人同普京的关系已经不是朋友关系，而是奴仆和主人。今天的克里姆林宫政治更像斯大林时代时一人大权独揽，而不是勃列日涅夫及其以后时代的集体领导。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50年前，中国文革爆发时，当时呢，能够拥有一台照相机并且天天拍摄的人可谓少之又少，而其中能用相机有意识地记录文革的人更是凤毛麟角。现在居住在美国纽约、文革中在中国省级党报任摄影记者的李振盛就是这样的人。 他拍摄的十万张文革底片使他成为当今用相机记录那段历史的第一人。下面是方兵发自纽约的报道。
在阳光照着上再这么看，
现年76岁的摄影师李振胜以摄影记录文革闻名于世，如今李振胜已经成为世界上最著名的中国摄影师之一。他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是从衷心拥护文革到产生动摇，进而决心记录文革的。
负面的东西就是报纸上肯定是不见报的，那个东西我都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样的话，久而久之，这最后的文革十年以后啊，我就按照报社发的胶卷的那个数量来计算呢，拍了能有大约有十万张底片。
在当时，什么是负面的东西呢？
便在一个大批斗的大会场上，几十万人开大会，在体育场里批斗那个省委那个领导干部。这个同时有正面的，同时也有负面的。你那个他抹鬼脸、剃鬼头，那些就是负面的。其他摄影记者不拍的，为什么不拍呢？没用，肯定不发稿，我都把它拍了。
李振胜的数万张文革底片中，只有20张曾在中国社会气氛最为开放的1980年代末获全国性大奖。而他的文革底片价值的真正揭示，却是在文革发动37年后，他的画册《红色新闻兵》在纽约出版之后。
这个异国他乡编一本书，我原来想三五个月足够了吧。我编这个书1年不行，2年也不行，3年还不行。
李振胜1996年应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邀请访问讲学，1999年纽约的康台科特新闻图片社开始编辑他偷带到美国的3万张文革底片。李振胜说，该图片社负责人罗伯特·普雷吉是个做事十分认真的世界知名的图片编辑。
他把这个底片是在个透写台上一张一张拿出来，那个放大镜跟着看，就是那灯光透写台那种看，看了等于看了15万次，有三万张看，3万张嘛，看了5遍嘛，就这么样编的我十分的痛苦。
似乎看出了李振胜不耐烦的普雷吉告诉他，他们是在编一本好书。
编这本书呢，是这个让将来100年、200年之后还有人要读的书。后来那个英国那个菲登出版公司那个总裁啊，到纽约，他说错了。后来说100年、200年有人看的书我们不出，我们出的书是要300年、500年之后还有人在读的。
2003年，《红色新闻兵》出版，使李振胜的名字跟他罕见的文革历史照片一起名扬全球。对比自己在国际上获得的巨大荣誉，李振胜坦诚，在国内由于他搞的不是主旋律，自很不受待见。
中国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是国际摄影节一定邀请一个国际的蓝眼睛、大鼻子、卷毛头的人来。我这个和中国面孔邀请个人，你是就是你有这个位置应该也不太认你啊，你请个中国人干嘛呀？我哪怕是不是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新加坡人也是一个大师。
其实与李振胜的个人名誉相比，更重要的是他的《红色新闻兵》作为中国文革历史的见证，已经跟其他的研究著作一起成为研究中国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因此说他500年后仍有人会读，恐怕不是自卖自夸。美国之音方兵张真，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为了实现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中国呢近年来引进了大批的外籍教师，其中很多西方记者也纷纷来到中国教书。来中国之前呢，他们或多或少的都被警告过中国有些碰不得的政治禁区，有些人对政治闭口不谈，但是在政府严苛的意识形态控制面前， 依然有人选择帮助他们的中国学生们成为新闻业者的最佳从业者，尽管他们对学生们未来在中国从事新闻业的前景并不乐观。下面是肖宇的报道。
别把自己弄进监狱里去，我可不打算去捞你啊。
艾素珊至今记得她去中国教书时临上飞机前姐姐对她说的话。艾素珊早年留学台湾，70年代出任美国新闻周刊记者，曾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2011年获得美国马里兰大学新闻学博士的她，来到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学院担任传媒课老师。这天艾素珊等到天黑后才把大约10名学生召集到一间教室，当时教学楼里几乎空无一人。这次行动是为了观看一部被中国官方屏蔽的视频。盲人维权人士陈光成出现在屏幕上，在这段偷偷拍摄的视频中，软禁中的陈光成控诉着中国当局对他和家人的长期监视和迫害。
They were shocked and upset.
他们很震惊也很难过，
他说，学院里的其他外教都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不愿碰触底线，但是他不怕提出尖锐问题。
我来自一个政治气氛比较浓郁的家庭，我的妈妈是个导演，她有很强的是非观，我也一样，我就是没有办法把黑跟白混为一谈。
有一次艾素珊在课上讲到18世纪英国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第四权理论，和后来的很多西方学者一样，伯克认为媒体应该是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种制衡力量，要实现这种功能，新闻界必须独立并免受政府审查。艾素珊回忆，这番言论让他的一些中国学生感到困惑和不安，至少有一名学生到学院办公室举报了他。学院决定要派人来听他的课，他回答说，
我不在乎你们来听一两次课，但是如果你们一直来我就辞职。
不过艾苏珊至今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人来听他的课，他说曾经在教室里看到过几个陌生的面孔，但是他不确定他们的身份。一年合同期满后，艾苏珊被学校辞退了。6/4 25周年纪念日前，杰夫·绍斯将自己的微信头像换成了坦克人的照片。绍斯是美国维吉尼亚州邦联大学新闻系的副教授，社交媒体是他的研究方向之一。3天后，他的微信账户被封了。他的学生中只有一个女生问，老师，你为什么把头像换成了一个坦克？
我不是坦克，我的头像是在那个站在坦克前面的人。
2014年，绍斯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获得富布莱特项目的资助，到中国东北师范大学教新闻课。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交流计划，每年大约有500名美国学者被派往全世界近130个国家任教，而每一位去中国的老师临行前都会得到项目工作人员的一些忠告。
他们笼统地把它称为3T： 西藏、 Tibet、 天安门和台湾。
绍斯表示他理解工作人员的用心，但是这些原则应用到新闻课教学上很有难度。来到中国后，绍斯发现尽管维基解密在中国是敏感词，但是有一个维基解密的镜像网站竟然意外地成了中国防火墙的漏网之鱼。于是一个通过挖掘维基解密探究89天安门事件的项目被植入课堂中。1989年5月21日晚，天安门广场上有多少学生？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利用刚刚学到的深网搜索技巧找寻这类问题的答案。起初他们并不清楚这些问题指向何方，但是当答案一个个浮现出来， 一幅天安门事件的图景被慢慢拼凑完成。邵斯知道这些教学内容都触碰了所谓的政治红线，但是他说
But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the truth. I want students to know that as a journalist,
记者的首要职责是探究真相。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一些路障，作为记者有责任想办法合法的绕过这些路障，尽可能多的获取不同角度的信息，只有这样才最有可能接近真相。
同为富布莱特学者的美国媒体人葛林莫特2008年到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他清楚地记得常务副院长李希光对他说，在这里关起门来什么都可以谈，包括西藏、天安门和台湾。学生的报道没有禁区，但是在公开场合还是要谨言慎行。莫特给本科生讲授的教材是《新闻要素》，这是一本被美国大学新闻学院广泛采用的教材，梳理了新闻从业者遵守的十大核心原则。比如，新闻工作首先必须要做到对真相负责，新闻工作必须忠于公民，新闻必须成为权力的独立监督者。莫特说，他在中国教授这些新闻原则时，和在其他世界任何地方授课时没有什么两样，但是他知道，这不等于学生们将来在职场上能运用这些标准。我时常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从事的新闻工作和我教给他们的原则是对立的，莫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他看来，年轻的中国记者们前景暗淡，他们得不到足够的报酬，没有充分的法律保护，也缺乏必要的专业组织的协助。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学校燃起的新闻理想，获得的专业素养，在中国的新闻界无处安放。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高度重视政府的透明和问责，这就是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的代理首席副助理国务卿迈克尔·科扎克七月底向美洲国家组织传达的信息。整个西半球目前处于关键时刻，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公民遭迫害、勇敢无畏的媒体报道以及和平的公民抗议腐败。拉美国家的公民充分认识到，因腐败流失的数十亿美元本来能够用于救助儿童、兴建学校和改善基础设施，腐败窒息经济发展，推动不平等，同时支持和配合人权践踏，助长了有组织犯罪和不稳定。这就是西半球各国人民组织起来要求完善治理的原因。他们认识到，他们能够通过民主及和平的方式带来变革。通过开放政府伙伴关系，各国政府能向他们的公民展示对问责和透明的承诺。考虑到这一点，美国支持公民社会更多的参与反腐努力，因为这能够放大被统治者的声音。美国对美洲国家组织打击洪都拉斯腐败和有罪不罚使命团的成立表示欢迎。美国捐款520万美元支持这项计划，这项捐助将在打击洪都拉斯长期腐败网络、改善法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正在危地马拉进行的一些努力也值得称赞。联合国打击危地马拉有罪不罚理事会继续惩治腐败和有罪不罚，同时加强危地马拉的法治能力。这个理事会作为法治问题的稳定基石和司法改革的催化剂，一直是有罪不罚的受害者和公诉人的重要盟友。基于这些成功的先例， 美国期待向西半球其他地区推动问责、透明和民主的原则。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